我觉得就是漫威现在到了第四阶段，从一个创作方面的话，其实他已经是很放开让这些创作人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很大胆的让他们去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但是说穿了以后，到了里面的剧情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死板的。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这是我们第265期。
本周呢，我们要聊的是漫威的一个新的短片电影吧，算是叫《Werewolf by Night》，暗夜狼人。
这个片子呢，算是一个挺特别的东西吧，因为严格上来说呢，它还是一个 MCU 世界里面的作品。包括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呢，前面有个片头，这个片头是我们标准经常看到的 MCU 电影开场这个片头。但其实这个作品本身呢是独立计划的吧，因为以前感觉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品啊。老张，你以前听说过这个作品制作出现吗？
有听说过，但是一直没当它一回事儿，因为漫威宣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光电视剧的话就已经十几部了嘛，是吧？
对，而且呢，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是十月末的这个万圣节，传统来讲呢，十月份的时候呢，是各种各样的恐怖片啊，比较吓人啊，惊悚啊，这种类型的片子涌现的特别多。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个东西，这个暗夜狼人呢，它是在 Disney Plus 平台上面播放的，但是呢，之前呢，它其实参加了一个电影节，在那上面呢进行了一次突击播放，所以感觉好像很多影评人是在那个电影节上面看到这个片子，还挺惊讶的。
嗯，对，这部片子其实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定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就是53分钟，这个定位就是感觉，因为漫威的电视剧差不多都是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是吧，电影的话基本上都2个小时左右，那你这个短片电视的话定在一个53分钟的话，真的就是又不是一个电视剧又不是一个电影，就是很难去琢磨这东西里面到底有多少信息量在这个里面。而且就是他为了，如果是要为了这个万圣节去做这样一个算是一个特别节目的话来说的话，为什么你又把它放在就是十月初，不应该是把它等到这个十月底万圣节的就可能是前后几天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可能更会有气氛，更多人去关注这个东西吗？因为我现在就看很多人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作品。
对，我就是觉得这个片子它在宣发方面的努力非常非常的小，也很难以去想象这个片子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它这个经费投入到底是多少。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而且呢这个导演呢他本身其实是一个音乐人，也是迪士尼常年一直使用的电影配乐的这么一个音乐人，所以他是从音乐人转型变成导演来导这个东西的。他自己说，我一直都有一个导演梦啊，虽然说是一个作曲家，但其实有个导演梦。那么就是现在呢，给他个机会，让他做这个大概52分钟、53分钟这么一个短片。这短片是黑白的，所以说跟大家一直以来熟悉的 MCU 里面的，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感觉从视觉上来说，从节奏上来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老张你怎么就感觉到，就是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强的致敬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那些黑白的恐怖片，像什么希区柯克的片子啊，或者是像这个Frankenstein 啊，就是那个年代的片子。这个片子是很故意的去模仿那个时代片子的节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种作品通常来说都比较容易会讨这个影评人士的喜欢。但是如果把它真要是做成一个长片的话，放到电影院里面去，这个片子指定是会扑街的。
我觉得他可以做这一类型的片子，甚至放在网络平台上，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实在太短了，实在让我看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故事性，就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纸板化的，就是所有以前这种老的这种恐怖片里面会有的这些情节啊、人物设定啊什么的，在这部片子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你要做一部就是致敬老的这种黑白电影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话，以前那么说就 MCU 里面没有尝试过，但是问题是他第一部电视剧《旺达与幻视》做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在看这部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如果没有《旺达与幻视》，我看到这部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对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因为比较新鲜嘛，因为好像其他人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但是在看过《旺达与幻视》以后再看到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新鲜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然后这个导演啊、也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个本老资格的音乐人 Michael Giacchino 啊、他其实最早的时候是90年代初的时候，他最早是给这些电子游戏做配乐的。然后开始做了一些电视剧啊，然后电影啊，然后后来就越做越大了，呵呵，
对对，
做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大片的话都是他来做这个音乐的什么的了。就漫威的今年的这些什么雷神四啊，这个光年啊，还有这个侏儒纪世界三，然后 DC 那边的蝙蝠侠什么的都是他做音乐的，特别牛逼。然后那个蜘蛛侠，去年年底的蜘蛛侠也是他做的。然后之前的话好多电影，包括很多这种文艺电影，像我们之前说的什么乔乔兔啊什么的，都是他来做音乐的。所以他在音乐这方面的话，就是他是不需要一个转型去做导演的人，因为我们之前聊了很多关于这些替身演员啊什么的，就是可能这个身板不可能就是一辈子做替身演员，所以要开始转型做导演啊什么的。但是他这碗饭我觉得是拿得挺稳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开始做导演这个东西。而且他之前的话也没有导过电影，他导过一部导过一集电视剧，然后导过一个很短的一个短片吧。所以这个的话可能是开始慢慢尝试想去做稍微长一点的东西。但是还是我说的，就是这个定位非常的模糊，它又不算一部微电影，又不算一个长篇电影，所以这位置我就觉得搞得挺奇怪的。我更希望它可能是一个1小时20分钟左右的一部东西，那么就是它的人物啊里面的东西会填得更满一点。现在的话我就是看了一个概念，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的感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你说这话，因为这个50多分钟的故事吧，是从这个怎么说呢？葬礼庆典这个仪式这个位置开始的，对吧？然后介绍各种人物，然后这个故事打开呢，就是说，有一个猎人组织，专门是猎杀各种各样怪兽的。那么这个组织的领袖呢，叫做尤利西斯，他死去了。那么这个组织呢，一直都有这个血石，一个石头，是个宝物。这个宝物呢，又增加你的魔抗，又增加你的攻击力，还能够增加你的寿命啊什么的。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变成这个石头的继承人。那么有5位猎人被请来去参加这个仪式，争夺这个石头，谁赢了谁得这个石头。然后呢，这个领袖呢，一个常年在外不和的女儿也出现了，这样就变成了6个人去抢这个石头。那么这个抢的过程中呢，就是把这个怪物呢，一只怪物放在领袖的自己的后花园里面去。那么这6个人进去了之后，谁能把这个怪物杀死，谁就能得到这个石头。当然了，猎人之间就要是要相互攻击了，就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有点像怎么说饥饿游戏一类的这么一个设定吧。然后呢，这里面有一点点人物转折，男主角跟女主角呢，这之间必须得有一个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的这么一个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小构架。这个故事呢，完全就是发生在这一晚上，没有任何，就这个故事圈子画得很有限，并没有发生在任何这个时间段以外的东西，完全都没有卷入。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第一就是明显感觉这个片子造价特别低，因为首先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屏幕景色或者是环境设定方面的东西都没有，时间线上面来说特别短，就是屏幕上面的这几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在这个故事里面需要做的贡献。那么就是说运用很及时，但是完全没有超出他们本来角色的这些需要和机会。然后呢，这个片子又非常短，故事又很简单，就感觉好像是迪士尼或者是 MCU， 就是说这个片子大概就是几个命令十个命令以内你就可以做一下，人们就是满足一下你的导演梦。反正这个东西呢跟以前我们看过的 MCU 电影都完全不一样，以后呢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东西现在也没有主意。那么现在就是为这个万圣节，为这个就是恐怖片这个季节去做一集小东西让大家看一看，表示一下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类型的创造力，算是一个尝试或不算一个尝试不说吧，但至少这个黑白片就是做这种仿旧电影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影评人特别吃这套。因为特别这个片子呢，它在用光线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致力于去模仿40-50年代的那个东西。
嗯，
然后在屏幕上会 专门做出来那些胶片的一些缺陷，比如说突然这什么地方出了一个圈，什么地方出了一个大的噪点啊，什么这些东西他都很努力的去模仿这个东西。
对，
而且很多时候当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突然之间变得很害怕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很经典的那种光从下巴下边打上来的那种视觉，就是我们今天在即使是黑白片也很难看到这种表现手法了，但他这个电影里面仍然是使用这个表现手法，就觉得好像拍出来的是不是今天的作品一样。
对，其实这部作品完全是数码拍摄的，但是他做了很多的特效让他感觉是一部就是用胶卷拍出来的，就像你前面说的，他会有那个就是右上角会出现那个香烟烫的那种印子在那边，这个就是其实以前在电影院里面就是告诉放电影的人要换那个换片了，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一卷东西一般性是10到20分钟，所以就是马上就是出现那个香烟烫的那个点出来了以后，就告诉那个人要换下面一卷了啊，所以是这个作用。这个东西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16分钟左右的时候，然后再一次是出现在31分钟的左右的时间。照道理来说的话，后面应该还会出现一次，因为按照这个时间来算嘛，10到20分钟会有一个这个嘛，但是到最后的话它这画面已经换回彩色的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了，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就挺有意思，因为就是之前的话昆汀就是很喜欢拍这个胶卷拍摄嘛，他就是觉得就是胶卷拍出来的东西是这数码无法做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数码其实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嘛，感觉就是，
那对，
是吧？而且就是你要用胶卷拍摄的话，你其实要去打光啊什么的是要非常的严格的，你要去准备在怎么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光啊，特别是你这个景搭完以后，你这个光怎么样去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但是用数码去拍摄的话，其实都可以去后期的去制作这些东西，所以就很省事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后期基本上现在用数码来拍摄的话，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你想多复古就能多复古，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做的比那个《旺达与幻视》可能还要更用力一些。包括这部片子它用黑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是想拍一个18+的一个就比较血腥的一部电影，但是迪士尼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放在迪士尼平台上这好像不太符合，那最后怎么办呢？就拍黑白的，这样血都是黑白的就看不出来了嘛，是吧？
对，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因为它这个人狼主题的东西毕竟会出现这个人狼出来之后吧，有人就撕开啊，到处都是血喷溅，而且还有这些胳膊腿在这个片子里面出现。那么现在这个片子基本就是用黑白的这个方式避免了这种红色的血，这些东西都是黑的，并没有在喷血，是在喷油，对吧？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过去了。而且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像什么光啊什么这些东西，如果要是使用老式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东西要求很严格，因为如果你要在拍摄的时候这个东西没弄好，那么就是没有后期制作去打这个补丁。我觉得这个片子他是故意把这些东西做的比较差吧，就是说这个光呢就是很明显很造作的是布景光，而不是说那种我们今天追求的这种你感觉不到光源在哪里，但它现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明亮，它特地让你觉得这个光是知道是后面那个地方出来的左后下角那个地方的光，就是这种东西它做的特别明显。特别是包括这个狼人变身了之后你再一看那个狼人给你一个正面表现的时候，他就是用最简单的脸上贴毛片的一种方式去给这个演员做化妆，而不是我们今天这种数码能够达到这种惟妙惟肖的这种效果啊。像狮子王里面那个狮子的头发这个东西都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他呢其实是特地把这个东西做得不完美，给我们一种你在看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电影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影评人士可能是看到这个片子都集体高潮了。
对，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陀螺大师拍的那些电影的话，其实就影评人特别喜欢这种就致敬老好莱坞的这些东西嘛，就特别吃这套。然后这个镜头其实它前面镜头噪音也特别厉害，就是它特别粗糙做的，然后很多地方的话还会失焦，它的聚焦没有聚上，这种感觉都特地做出来，这种东西特别就是给这种影评人看的，所以现在影评人打分特别高。
我在那个烂番茄上看它是91分，但是观众评分93分，跟它还是拉平的，就是我就觉得很惊讶。我们国内的豆瓣 上面的评分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冷静的多了，因为可能国内的朋友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就是觉得它不就是一个黑白片嘛，就对这里面有很多致敬啊，或者是特别是跟漫画粉丝的直接沟通的这些彩蛋方面的东西呢，细节方面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国内的观众就是抓不住，不知道，不了解，容易划过去。那么给这个片子打分是 6.7， 我觉得总体来说其实还算是比较怎么说，比较中肯的一个打分吧，并不是说它很差，但是也并没有像说的烂番茄上的影评人是评价91%那么高。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多数的观众实在是吃不准漫威要搞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就是到了第四阶段的话，它的味道一直在变，很多电视剧啊，很多这些特别节目出来了以后，它的定位都是非常的奇怪。所以观众有点抓不住他要干什么。然后这部剧的话，你看这个名字又是非常多此一举的 Werewolf by Night， 就是晚上会变成狼人的狼人，这不是废话吗？哪个狼人不是晚上变狼人的？你如果叫白天会变狼人的狼人的话，大家还会有点兴趣。你说这个狼人就是晚上会，你就像好说像说会吸血的吸血鬼，这个名字不就是有点多此一举吗？然后里面的话，这个剧其实它没有任何的明星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因为以前我们看漫威的作品的话，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就是大牌明星在这个里面嘛，能带动这个剧。这个剧没有，然后它的这个 IP 又不是一个很大的 IP， 所以大家对这个人物也不熟悉。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个IP 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就是那个 Ted， 在这个漫画里面叫 Man Thing， 这个可能是大家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一个东西。其他的你说这个 Jack Russell 啊，还有那个女的啊什么的，就没有人认识。而且这个名字也很奇怪， Jack Russell 不是一只狗的名字吗？
对，狗的种类嘛。对，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因为暗夜狼人现在中文翻译叫暗夜狼人，我觉得算是中肯吧。Werewolf by Night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基于漫画的这么一个 IP 嘛，虽然说这个漫画很小众，就是感觉好像是画了那么几集然后就停了，然后想起来就在其他的漫画里面把它抓出来用一下，需要个狼人的时候就把它抓出来用一下。我看这个像 Wikipedia 上面对这个漫画的介绍就说它其实跟月光骑士还存在过互动，然后它在一些其他像 Doctor Strange 里的那些漫画里面偶尔他会出来，就这个人物呢其实隐隐约约的算是一个背景人物吧，并不算是一个前线人物，连个二线人物也不算。所以说可能是就是说如果漫威要想把这个人物带出来做一下的话怎么做，将来如何把他安插在这个 MCU 的电影世界里面去，我觉得现在其实也并不是吃得很准。那么这个特别节目先做一下看看这个反应吧，因为我知道他后来感觉好像还另外有一个 IP 叫做 Nova， 也是打算按照这种50分钟一个小时的这种方式去直接做出来这么一个短的作品，然后放在网络平台上。
其实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做一个短剧呢？就可能不需要像6集到9集的这样一个短剧，就做一个每集50分钟做3集的这样的一个短剧，我觉得就可能内容上面会更丰富一点。这部戏的话我真的没有觉得任何一个角色会带入以后的这个漫威大世界里面去，唯一我能想到的就是可能这个血石这个 Bloodstone 这个东西可能会在后面的电影里面作为一个 MacGuffin 来用一下，这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宝石一开始说就是给他使用的人会有很大的力量啊什么，这些倒不重要，因为在 MCU 世界里面有力量的人有各种奇能的人太多了，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用处，就是在他的这个影响下就变成人形的这个狼人会现出原身，这一点可能在后面的电影里面会用到，因为我们知道后面会有那个秘密入侵和秘密战争这两个 IP 嘛，在这个里面的话这些 Scroll 的话不是都变成人的样子吗？也许会用到这个 Moonstone， 这个 Bloodstone， 这个血石来就是找出里面谁是真人谁是这个 Scroll 变的这些人啊什么的，这可能会用得上我觉得。
因为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片子的作品啊，就是作品本身它在 MCU 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强的求生欲或者是参与感，就觉得作品做出来的时候就并没有想着以后想要跟 MCU 接轨，因为他选择的这个艺术方式吧是黑白的，然后是老电影作品这个方式，那么如果他是有后续，不管是后续继续延长变成了一个电影短剧或怎么样，那么就是你以后的这个作品风格跟以前面的作品风格如何进行统一呢？他说前面做了一个非常奇葩的这么一个艺术感非常强的这么一个作品， 以后就正常继续就是在 MCU 里面正常走了。这个就是觉得很奇怪，特别是当这个短片五十分钟到它最后三两分钟颜色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也不是正常的电影颜色，感觉好像就是黑白的照片，然后手绘颜色上去，老照片加上人工加颜色上去那种颜色，就是颜色其实加上去的特别生硬，就并不是非常自然的电影或电视剧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颜色感。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吧，所以说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他一开始所有黑白的情况下，这个 Bloodstone 这个血石是红色的，他是特别给他加颜色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东西肯定是这个剧里面想突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后面的戏可能会用上它。再者来说的话，以后的电影如果要用上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他也不指望大家一定要看过这个特别节目是吧。因为就其实说穿了，第一集里面复联第一集里面这个 Cube 这个东西虽然在美国队长第一部电影里面出现过，但是如果你就是没有看过美国队长第一部电影的话，你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来历，你从复联第一集的一开始的几十分钟里面其实已经了解了这个东西了，所以不需要去特别去纠结它跟之前的作品有什么联系。我觉得这种 MacGuffin 以后都会是这样的。
但是作为这个片子，你刚才说的是五十多分钟嘛，然后你说如果是变成一个三集的剧啊，或者是甚至每集半个小时，但是多加几集把它变成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他现在这个故事确实并不需要更长，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这个故事完全就是发生在一晚上，如果你要是想把它变长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往里面加一些其他的内容。如果是个矛盾，仍然是同样一个矛盾，就是争夺这个血石这么一个矛盾的话，那么它必然就会在这个晚上出现各种各样比较，这节奏慢下来的这个时刻，比如说他们困在那个棺材屋子里面的时候，这个 Elsa 这个女儿就会说自己跟当初的父亲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个继母如何如何如何，然后这个 Jack Russell 呢，他这个也就会。打开自己的心扉，时不时的跟我们搞这个情绪铺垫，讲一下他跟这个 Ted 这个怪兽是如何如何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以前我们看过的就是动作片，然后觉得动作片里面比较多余的章节或内容，如果要想把现在这个片子拉成一个全长的一个片子的话，可能那些东西就必须都得加进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还不如就让它变成五十分钟，就五十分钟现在简单干净，前面没有那么多，后面没有那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你是想如果再把这个五十分钟的剧本里面硬加东西把它拉长，那是肯定会觉得有点多余。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按照一个多小时的这样一个剧，或者是三集的这样一个剧去写的话，就不会那么无聊。在这个之前的话，你可以有他和他的那个 Ted 啊，或者是其他这些怪兽的这些关系啊什么的，会有很多的这些铺垫，就不是在这个小故事里面发生的，是在这个故事以外的故事。可能它是有三集，是三个不同的故事，让你对这个人物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说实在的，现在这个 Jack Russell 这个男主角出来了以后，我们对他还是没有任何的了解，对这个女主角也是没有任何的了解，对他们两个其实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得那么好啊什么的，其实感觉就是电影需要，或者是这个电视剧的需要，就硬把他们放在这边，但是没有，就是没有感到有任何的火花，任何东西都没有感觉得到，就是感觉这是个纸板剧，现在这个时候要发生这个事，这个时候要发生这个事，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在这个五十分钟里面结束。所以就是看的时候就感觉挺赶的，而且就是随时你都觉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在你意料之中了，因为所有的剧都是这么拍的。我觉得就是漫威现在到了第四阶段，从一个创作方面的话，其实他已经是很放开让这些创作人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对不对？很大胆的让他们去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创作性的东西出来啊，包括电影啊、电视剧啊，有很多就是有很有导演自己风格的东西在这个里面。但是说穿了以后，到了里面的剧情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死板的。这个东西就是最新的一集那个女浩克里面也在吐槽了嘛，就是漫威他做的东西一定要按照某一个就是好像是 AI 自己做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构，一定要按照这个结构去做，最后大家才会满意。但是 并不需要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既然你有那么多元化的东西在里面，那么我们把这个故事说的方式和故事的情节也可以让它多元化一点，不要那么容易去猜测这个东西，是吧？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对他这个电影现在选择这种黑白视觉风啊，或者是老电影情怀感的这种表达方式，你应该是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嘛。
就是我对这个噱头是比较接受的，但是它里面实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给你一个特别包装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打开了以后里面就是一块饼干，然后这饼干也没什么味道，又很干，就是你就现在就是这个感觉。包括这个海报上面也是，海报上面你可以感觉到好像有折纸那个纸痕迹在那些上面，是吧？就感觉就是他很花了很多心思去包装这个东西，但是他真正里面给我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看这个片子其实感觉就是在看一个老电影，一个旧电影，而不是一个新电影。特别是包括就是他在这个几个人坐在这个屋子里面，然后把这个棺材请出来，然后棺材还要用那个摇杆去摇，这里面这个人物会动，然后再加上后来当这个 Jack Russell 被抓住了之后放在笼子里面，然后他没有搞了一个自己的这个什么小仪式，然后戴着个面具出来，那些东西看起来感觉好像就不是特别属于今天的电影语言或者今天电影剧本的这个节奏，完全就是老电影那个感觉。所以我要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接受的。而且这个片子比较短的，就是说它并没有给我们这个女主角 Elsa 解释任何事情，比如说像这个 Elsa 跟她父亲以前的关系指定是不好，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然后他这么多年在干什么？他这个作为一个猎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等级？他的目的是什么？回来之后拿这个石头，因为最后呢，他是拿到这个石头了，然后他变成这个正主了，然后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屋子里面的颜色都出来了，跟他竞争的所有猎人，包括这个组织里面的这些打手，包括他这个继母，全部都挂掉，最后剩下就是他和这个老管家。那么他现在就变成这个组织的领头人了。那么他最开始出来的时候，这是他期待的结果吗？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对这个女人我们了解的挺少，我觉得对这个 Jack Russell 了解的还算多的吧。就因为这个人他在人生的时候，他应该算是看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确实是有点像这个 Bruce Banner 绿巨人那个感觉，就是人生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然后也不是特别好斗的，甚至就是说如果有战斗的话他都会离得稍微远一点，但是突然之间他就会爆发，变成人狼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无坚不摧了，谁也打不过他，立刻就变得特别厉害。然后呢，就是在等到这个变身结束了之后，可能他就是不记得刚才是什么事情了。这个东西给我感觉好像就是跟这个绿巨人的感觉特别像。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这个人可能是他自己是不是会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设定的问题，因为他没有自己特别强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不会在以后出现啊，唯一能出现的可能就是这个雪石吧。然后再说到这个，就是以现在的技术去拍一个老电影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让我回去看这个卡萨布兰卡这种老电影的话，我会带着现在的眼光，但是是带着这个眼光，我知道我是在看一部老电影，我会对它有很多的包容性在这个里面，是吧？但是我要现在看一部现在拍的电影，但是去假装是一部老电影的话，我不会有那么多的包容性。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他挺吃亏的一点，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讨好很多人，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现在的东西要放，就是假装去做一个老的东西，但是你放了很多现在的东西，我只能把你当做一个现在的电影去评判它。那这个里面就其实有很多不好的东西。那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拉拉链？其实拉拉链的话其实也是用现在的这个东西去拍一部老电影，致敬老好莱坞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喜欢那个东西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鲜明啊，里面做出来的故事啊，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可以去深有同感受的这些东西在这个里面。但这部片子没有，而且它做的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它是用一个老故事的结构，但是它里面贯穿的是一个新时代的东西。
哪有吗？
就这个女主角啊，在所有这些老电影里面的女主角总是一个在那边需要被拯救的这样一个人物啊，是不是？在这些老的这些怪兽电影里面永远是的，不管你是什么金刚啊还是什么的，都是这一样类的人物。但是她现在把它放进去的是一个这个时代女性观众想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女强人，她不需要别人去拯救，最后的话她是个大赢家，她可以控制一切，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 你既然你要去模仿一部老电影，那你这个东西又在 放在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挺格格不入的。
嗯，新的东西指定是要有的吧。你看那个猎人组里面一个黑人一个白衣女，那个穿白衣服的女的看不出来是男是女啊，后来知道她是女的了，很简单，她就很明显就是一个 LGBT 的这么一个代表嘛。
然后这个男主角又是墨西哥人，
白人，然后亚洲的射手然后那个人狼是个墨西哥人，这就算是个小联合国了嘛。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你说那个树怪啊，那个树怪是就是大家应该看到之后都觉得挺熟悉的，对那个树怪也是没有特别多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树怪呢非常厉害，如果是每个猎人在树怪能力没有受到影响的时候去跟他对决的话，那完全不是对手。那么树怪当初是怎么被抓的，抓了多久，我们知道这个尤利西斯这个作为这个领袖呢，他其实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就是说整个前面的这些细节到底是怎么搞的，因为是一个50分钟的作品，所以说前面的东西也都完全并没有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有一点小遗憾吧。
对，我就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这个东西能带到这个 MCU 大宇宙里面去的话，这些人物都是不出名的角色，唯一可以进去的可能就是 Ted 这个 Man Thing 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三集或者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这样一个短片来说的话，我更希望就是看到一些关于这个 Man Thing 解释的，就让更多大众观众去了解这个人物，对不对？但是这部电影里面没有，其实他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怪物，然后他的能力是怎么来的，他到底有什么能力，其实也没有展示的非常清楚，是不是？所以就是感觉有点浪费了在这个里面。
对，就因为讲的特别完美啊，就是总感觉好像是还是缺了点什么东西。
嗯，
我觉得给好评的影评人很多可能就是被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怀旧的这种感觉给征服了吧，应该是这样。
嗯，
而且就是这个片子里面呢有一个狼人，然后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 Man Thing 这个树怪，我觉得如果是将来在 MCU 电影里面出现的话，他们其实安排他们在这个刀锋战士的这些故事里面出现应该是很容易的吧。未来我们知道有月光骑士的这个后面的作品安排吗？
月光骑士应该会有第二集，因为现在就是这个演员和导演都在埃及嘛，他们没事在埃及干嘛呢？难道是要拍这个 X-Men 的新的故事吗？还继续演这个 Apocalypse 吗？不会吧，所以肯定是这个月光骑士的续集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月光骑士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对那个电视剧还是比较失望的，所以我真的不是很看好这条路能怎么样走下去。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他们肯做这些特别节目的话，那接下来不管是 Nova 还有什么多的更多的其他人物，也许他们就是撑不起一部电视剧或者撑不起一部电影，但是还可以给他们一个小小的人物传，这样来弄一下也是不错的。然后我又突然想起，其实在这个之前的话，漫威也做过一个就是这种 special 这种特别节目，就是 I am Groot，就是 Groot 那个树人的那个他做了好像5部超短超短的片子，每一集好像就5分钟都不到。
嗯，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节目听到这边的话，你已经把 I am Groot 全部都看完了。
我觉得这种尝试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至少这个东西跟我们以前看的 MCU 的其他作品的节奏和味道都不一样。说实话 MCU 到现在第四阶段啊，我对他这个成功配方的这个实现，我觉得有一点审美疲劳了。就是我其实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就是漫画转变成影视作品，但是它风格上面有完全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让我就是有一点脑洞大开的感觉。这个东西在看 MCU 的作品已经很久没有了，就是在终局之战之后他们进入了一个疲劳期，然后到目前为止第四阶段所有就是我们觉得投入性或者是卷入感更强的作品，其实还都来源于以前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人物的电影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对蜘蛛侠的作品比较有共鸣啊，或者我们对奇异博士的故事比较有共鸣啊，包括就是这些电视剧如果要是没有已经我们熟识了的人物的话，这些电视剧的反应就都相当一般。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种大环境下 MCU 可能也是说这里试验一下那里试验一下，这样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段和习惯吧，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刺激。因为 MCU 的问题，它这个宇宙已经拉得很大了，你要是说单独给一个电视剧，单独给一个电影，每个电视剧和电影里面它都要有自己的世界观，然后都有一个跟世界有关系的这个危机，然后都有一个坏人设定，这个东西已经在三四十部影视剧作品之后，你还想要搞出一个新意来，这个其实是相当难的，我觉得很难免要重复自己了。所以说这种不同味道的东西尝试一下也是一个好事吧，换换口味。
嗯，对，我这点我挺同意的，就是这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其实第四阶段很多尝试不同的东西我还是挺喜欢的，反而是你说的就是可能有老人物扎根接底的这些 IP， 比如像 Loki 这个剧的话我就特别不喜欢，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你像万达与幻视啊搞这些东西，甚至新的这个女浩克她搞的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些律师剧律师生活剧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搞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都是挺能接受的，因为跟其他剧比起来的话她的确是在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像些什么那个鹰眼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像就差了一些，因为他没有去尝试新的东西，还是用老的这个秘方去继续说这些东西，然后他里面没有扎进去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甚至他跟 Loki 最大的问题是他的主角并不是这个剧的主角， Loki 里面剧的主角其实是那个女 Loki， 鹰眼里面的主角是那个女鹰眼，你知道吗？其实他们自己的剧都是别人在做主角。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狼人的剧，我也稍微感觉到其实这个狼人不是主角，而是那个女的是主角，有这样一点感觉。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部剧吧。但是漫威第四阶段的话我还是非常看好他去就是给这些创作人去做各种创新的东西。唯一的问题就是做的太多了，批的太多了，不应该一下子批那么多东西出来。现在却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网飞的感觉了，就什么东西都批。那么你批了那么多，100部戏批出来里面，你后面最后有个5部到10部的好剧，那你这个尝试算是成功的吗？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网飞的现在这个经济回报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是非常失败的，因为你实在批的太多了。然后大家看网飞电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脑子里面就自带的这种这是一部网飞电影，有这样一个想法去看你的电影了，是吧？现在漫威我觉得也是到了这个地方，就批的东西太多了。
你是说上马的计划和作品太多？
对，
而且他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呢现在我们已经都知道了，这些剧呢其实回头会回来影响电影，那意思就是说这么多作品你都得看，不然的话以后有些什么地方你就会摸不到头脑，有些人物的设定是什么你就会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以前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漫画发展到一段程度的时候，它开始把这些不同系列的东西开始互动，最终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十几岁的小孩今天要突然之间想起来，就是看到一个漫威的这个电影觉得挺好，然后他想要看的话，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几十部电影电视剧作品焦灼在一起了，这个门槛你想把它介绍给一个新的观众的话，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难了。最终就是他有一代人是死粉死党一直都会跟着，那么新一代的人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寻找新的东西，而不会去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去跟这个门槛很高的这么一个大系列的东西去走。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自己负重太大了的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说实在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少看了一两部电视剧，少看了一两部电影的话，那说明你还是对这个 MCU 是非常投入的，因为你少看了一两部啊，就说明30多部这些作品你都看下来了。所以 OK， 就算你没有看过《旺达与幻视》，然后你去看《博士二》的话，你虽然没有看《旺达与幻视》，但是你肯定从身边的人或者从其他方式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剧里面大概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不会错过太多的。 是吧？就算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你如果少看了一部电影，你去看下一部电影的话，你有些东西会接不上，但是你脑补马上就补起来了，或者旁边的人马上会告诉你发生的都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它这里面情节不是那么复杂的，基本上一部电影你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所以我们有那么多什么五分钟看一部电影的这些这些短视频在这边吧，就是其实都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多数人的话，即使不看电影，对这个大众文化还是挺了解的。那么如果有一个新人，他的确是30多部电影电视剧一部都没看过，现在想进来漫威这个宇宙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他自己都不想进来，他就看就是自己都劝退了，就是一看有那么多作品的话，他都不想去了解了，朋友想跟他说他都不想听，是不是？
嗯，我是觉得他如果是说像他这个门槛确实比较高的话，他就很难去吸引新的影迷，这个是星战的问题，对吧？这也是现在漫威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整个这一代人都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理解啊，门槛有点高，但是你错过一部两部电影，估计问题不大，可以继续往下走，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个12、13岁的小孩子突然之间可以看了，那么他现在面对着这个大门槛的话，他可能就会有问题。这个东西是吸引新影迷的挑战，就像星战为什么吸引不到新影迷，因为现在就是他把这个新的电影做出来特别好，但他这个世界观，他这个英雄打造能力系统，这些东西都已经是传承了很长时间的，他不能改变。那么新的影迷在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以前的那些一步一步电影的铺垫，他就会觉得接受起来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吸引新的影迷，发展新的影迷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因。
没有没有，主要还是他的电影不好。你看他电视剧 Mandalorian 的话，很多没有看过星战的人就会直接进去看这个电视剧啊。
嗯，
还是就是你作品好还是必须的，这个东西没办法的。
对对对对，这东西要看影功呢。那么对于《暗夜狼人》这个片子的话，这个短片52分钟啊，老张你给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
我只可以给他打个钟。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差，真的不差，说实在的，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你既然要做一个特别的东西的话，那你把这个特别性给做出来，让我有一个兴奋感在这边啊。但是我现在看到的特别的东西都是封面上面的东西，就是内涵里面它没有特别的东西在这个里面，而且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新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差一点。相比之下的话，如果要给那个女浩克打分数的话，女浩克这一季下来的话，9集大家看了2个月，其实争议也是挺多的，但是我最终我看完最后一集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我可以那个可以打个2，但这个反而不如那个，我觉得。
这我给打个2吧，就是《暗夜狼人》这片子，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确实是看到了一部完全在意料之外的这么一个作品。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他做出来的时候呢，他确实是只想做自己，而并没有想太多跟将来 MCU 有什么前途啊什么的，就并没有给自己留那么多暗线，生存欲望非常低，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总的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小体验，并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让我觉得脑洞大开非常激动啊什么东西。但像你说这片子做的是不错的，大的短板也没有，所以说看起来就是挺流畅的。当然了，就是因为它毕竟是50多分钟的一个作品，虽然规模比较小，世界比较小，人物呢关系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单纯和直接，在这一点上呢，就不要拿它当一个大的 MCU 的电影来看，应该就算是还可以吧，毕竟它是 Disney Plus 平台上面的一个小作品。
我补充一点，有一点是特别失败的，就是这部剧在宣传的时候，它预告片出来的时候是这边一个晚上大家聚了一群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是狼人，这个人会是谁呢，这样一个宣传方式来的。但是你真正去看这部剧的时候，你一下子就知道了。
那对啊，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失败。如果他能保持这个神秘度，就像去做一个可能是这种像这种 whodunit 这种谋杀案的之类的这种片子，当让大家去猜测最后凶手是谁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意思一点。
要是那样的话，这片子有可能在良和优之间了，
对
对吧？因为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引人入胜，你要跟着他去想。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导演 Michael Giacchino， 他是一个音乐人，你对这个片子里面的音乐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真的觉得就是好的音乐 你真的在看戏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最好的。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特别去注意它的音乐，因为它是很致敬这种老的这种恐怖片里面这些东西，所以很多地方就会有很夸张的音乐，把这个情绪要烘托起来啊什么的，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在老的电影里面都有，所以我没有觉得有特别个性化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吧。
嗯嗯。OK， 关于暗夜狼人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如果要是听众朋友们你们看了这个短片，然后对这个片子呢有任何认知或者是想讨论的东西的话，欢迎你们跟我们交流，在留言区或者是微信交流平台。我们再看一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首先第一条呢是 Henry Cavill 的超人呢终于要回归 DCEU 了，再次跟大家见面啊。据称呢，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巨石强森。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一直跟这个华纳进行游说和施压，终于打通了种种人脉，让华纳跟 Henry Cavill 进行了对话交谈。双方目前已经达成合作的协议，并且签约了。我们即将看到巨石强森梦想这个黑亚当决战超人，就要发生在我们面前了。
你说是吗？这是会几百年以后的事吧？因为这个《黑亚当》这部电影的话，也是巨石强森聊了差不多有12年的功夫吧，才能看到这部《黑亚当》的电影。然后据说这个超人在这个《黑亚当》的电影的就最后彩蛋的话会出现一下，是带脸的出现。之前在那个《沙赞》里面是不带脸的出现嘛，是吧？这次就是带了个脸，就这么一条小新闻，就是整个互联网就全部都炸翻了。至于吗？而且就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就是看完了这部片子这些影评人第一遍出来的话都是在讨论这个点，所以我真的觉得巨石强森自己的这部电影没有任何的亮点，唯一的亮点就是他比沙赞里面的这个客串多一张脸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挺可悲的。然后要看到黑亚当大战超人的话真的不知道要多久，可能还要个10年。特别是首先华纳的计划一直是非常松散的，没有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计划。第二，华纳的这个公司本身一直就是一会儿这边要做一个管理层的变化，一会儿这个公司又卖给谁了什么的，就是这个多变性非常的大，所以真的不会看，就是马上会看到这个黑亚当决战超人的这个事情发生。
嗯，我其实觉得这些东西吧，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巨石强森在给自己加戏。
嗯，
这个电影到底是如何我们还没看，所以说呢现在还不好意思就是张嘴直接开始骂或者臭他或怎么样的。但就是说他在这个黑亚当进行宣传这个过程中，他说了很多话出来，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表态。其实说到底的话，其实就是给这个黑亚当这个电影进行宣传嘛，让大家对这个东西投资注意力嘛，就是这个意思嘛。他一个劲儿的想要搞这个跟超人进行大对决，其实是将来的事情，也是想吵起大家对看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个黑亚当电影作品的这个欲望。所以说他做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在给他自己这个黑亚当电影在进行宣传，我就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新闻，就这条新闻有特别大的反应呢？因为就是说在 DCEU 前一段时间，就是关于这个正义联盟的这整个这一段作品里面比较成功的人物，但是在票房上并不是特别特别突出，其实就是这个超人。大家对这版超人的感觉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超人呢，大家都希望他能够继续演下去。那么任何跟 Henry Cavill 可以继续当超人有关系的这个新闻，大家的反应可能都会比较强烈的。而且如果是说这个东西可以在一些影迷心中表达了 DECU， 就是整个华纳对这个 DECU 的前途展望仍然会继续利用这些老人的话，可能对他们已经有的这个情绪投入可能算是一个反馈吧。因为要不然的话，换了一个超人，对于他们，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重新接受一个新版的超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版这个蝙蝠侠了，所以说不停的换超人，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个心理压力吧。
我觉得其实还好，就是换了就换了。你看蜘蛛侠换了那么多的话，大家不是照样看的吗？但问题就是这部片子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和当年的那个正义联盟一样，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妈超人会出现了，你干嘛不把它放在预告片里面？ 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追电影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问题是还有很多不追电影的人他的确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平时的这个社交网里面也没有人会告诉他们这些事情。那么你如果预告片里面不把超人放在里面的话，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点。当年正义联盟那么失败，就是一开始他们一直不把超人放在里面，就是给卖个关子嘛，因为在蝙蝠侠对超人里面超人是死掉了嘛，是吧、
嗯、
卖个关子就不把他放在预告片里面，然后好像所有的宣传他到处去宣传的时候他都是在现场做宣传的，但是又不能说自己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搞得特别的尴尬你知道吗。但我又想了一下，如果这部电影里面他唯一的镜头就是最后彩蛋出来那一瞬间的话，那他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这个预告片里面，是吧？所以这个点就搞得特别的尴尬。我觉得既然你请他回来，你让多给他一点镜头啊，对不对？你要拍个五秒的镜头和你要拍个两分钟的镜头其实区别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至少在剪预告片的时候你有东西可以放进去了，
东西给 对
啊，是吧？
对、嗯、还是欠考虑啊。
嗯
，OK， 下一条新闻是跟漫威有关系的。漫威宣布了多部电影的这个延期时间。首先呢是新的《刀锋战士》，从明年的十一月份延期到2024年9月6号，延期了10个月。那么他就拿到了《死侍三》的预定的这个上映时间，所以说呢，造成了《死侍三》2个月顺延，从2024年9月份延期到了11月份。然后呢？死侍三呢就抢了神奇四侠的上映时间，新的神奇四侠呢从11月份延期到2025年2月14号情人节上映，而下一部复仇者联盟的秘密战争将会由2025年10月份延期到2026年5月1号。
其实我觉得经过了疫情的这几年，大家对这些延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而且都习惯了、
嗯、
这个延个10个月啊什么的、嗯、大家也没有任何的看法，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十个月延完了以后基本上还会再继续往后面延，是吧？所以一般性你看到什么漫威这些已经把这个蓝图铺到了2025年啊什么的，其实也不作算的嘛。就像这个死侍三这个电影前两周我们还在聊啊，定档了9月6号，是吧？你看这周马上出来马上就转了，这才2个星期啊，但已经延期了，接下来不知道还要会延多久。所以我一般性看到这些就是定档2年以后这些电影的话，甚至1年以后的电影的话，我都是不会太在意，因为这个东西转变太大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延期的延掉了。而且对于国内来说的话，这些延期其实也没什么，因为这些电影到时候上映的时候国内也是看不到的，你再往这个上面加2-3个月，然后再往上面看这个数码版的不是也一样吗？所以真的大家看到这些延期已经麻木了，已经根本没有感觉了。
嗯，我觉得其实真正这个片子开始往外扔预告片的时候，是这个片子已经开始花钱搞宣传的时候，那么就算是比较有谱的。但其实这条新闻的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点对于我来说啊，是新的这个刀锋战士 Blade 这个片子可能现在是非常的困难这个情况。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他们仍然没有定版这个导演人选，可能是以前的这个导演人选，然后他离开这个剧组了，所以说现在他们在寻找新的导演，这样的话导致这个片子在制作过程中受到了非常大的延迟，它会有大概10个月的延期。那么后面这些片子呢，其实都是延期2个月到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这其实就是一个上映时间的安排问题。那么刀锋战士现在来说是一个比较有问题的这么一个作品，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就直接掐掉了吧。这个我们好像上周还是前一周也说过吧，就剧本到现在都不满意，是吧？导演的话也等了半天也不搞了，是吧？那这个演员呢，马哈秀阿利也不年轻了，他不像是真的吸血鬼可以长生不老的，是吧？再拖下去的话他也演不动了，而且就是他也肯定要、
嗯、
他也就是说我为了这个你们说要演这个戏，然后本来是预定这个时间拍的，我可能推掉了别的什么片子，那我现在还是要一直等下去吗？我可能会有错过更多拿这个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OK， 下一条新闻呢是关于我们最爱的导演老马丁的Martin Scorsese 啊，最近又开始打口水仗啊、
嗯。
他在最近的纽约电影节上责怪好莱坞对电影业的这个收入关注。 他其实是参加这个电影节介绍一部自己的预告纪录片。他在介绍自己这个纪录片电影的时候呢，他有一段发言表示呢，就是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电影票房变成了就电影公司最大的关注点，电影的投入呢现在是越来越昂贵了，所以说呢现在电影公司的关注呢其实都是首周票房、第二周票房、海外的票房、亚洲的票房，总而言之票房收入就变成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那么作为电影人来说呢，他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和侮辱。
哎呀，我觉得老马丁就是之前骂的就是之前怼漫威是吧，那你就算了，今天就说这个话的话，其实他的待遇太好了，就有太多人给他钱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并不意识到这整个电影这个商业链里面其实每个人都是要赚钱的。如果他的狼街没有赚那么多钱的话，你觉得网飞会给他100 million让他去拍这个爱尔兰人吗？你觉得现在苹果会给他200 million去拍那个新的电影吗？就是这些电影虽然不进电影院，是网络平台的，但是网络平台它本身也是要赚钱的，他也是觉得你的电影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所以他们才愿意投这些钱让你去拍这些电影，是不是 ？OK， 这是电影院这是电影公司的，那电影院怎么样去算呢？你觉得电影院愿意放就是一些，比如说爱尔兰人这样的电影，如果他一直放在电影院里面，然后都是那么长，然后这些看着这些人大多数都不会去买爆米花什么的，那你觉得他会要放这些电影赚的多呢，还是可能放一些漫威的电影赚的钱赚的多呢？特别是疫情这几年的话，我们看到就是电影院有多难挣扎的了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什么 A24 啊，或者是 Blumhouse 啊，这些小电影公司，感觉他们电影公司是很成功的，是非常赚钱的，他们可以花个5-8 million的钱拍一部可能30-40 million赚进的这样一部电影。但是真正来说的话， 你从电影院的角度来说的话，看这些电影的人还是不多的，他们能赚到的钱，他们能分到的钱，而且他们从卖饮料啊、卖爆米花能赚到钱也是非常有限的，他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商业性的电影能在电影院出现来支撑他们这个生意。而且如果没有了他们这个生意的话，你要说这些艺术的东西的话，你还是没有地方去展示的。如果电影院公司一电影院都不赚钱的话，你以后这些艺术品你放在哪里，对不对？还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要有商业在这里面去支持这些艺术的东西。再者来说的话，就是当你在讨论电影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东西，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中庸的一部东西，然后你觉得是凉的一部东西，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可以衡量的呢？票房啊。那我们在讨论电影的时候，为什么要讨论票房？就是这是唯一可以去衡量的东西啊。就每个人的眼中这个数字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的话，我们每个人眼中，我说是中，你说是凉，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衡量性在这边的嘛。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是老糊涂了呢，还是钱实在是一直有人给他递钱，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实在太不在乎了，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乎这个钱，所以会说这种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他说这种话其实是挺正常的。就是说他并不需要工作，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他现在拍电影的话，就是说他完全是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作品或自己喜欢的作品往这个方向上去做，他并不需要说啊，电影公司你想让我怎么拍我就给你怎么拍。那么说老马丁呢，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就是说他可以很任性，我想拍什么样的片子我就去拍什么样的片子。那么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吃饭不愁呀对吧，他吃饭不愁啊，他只是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事业，他作为一个核心上面是一个电影人，他就是直接去追求他的艺术去了。但是你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爸爸喜欢看的电影跟我喜欢看的电影指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估计都会有这个同感，就是说我们父代他们喜欢看到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戏曲啊，什么什么曲艺啊，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喜好不一样。老马丁他是属于我们父辈那个年代的电影人，他看好的东西跟我们今天喜闻乐见的东西 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他就是应该像那个 Woody Allen 那种人一样，就是说给他点钱，让他自己想拍点什么东西就拍点什么东西，他拍东西指定会有很多人很仍然喜欢看，但是说就这样就可以了，他一定跑出来去怼别人嘛？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有点挺烦的，因为他这么长时间了，就是感觉好像就一直都是在唱衰，觉得按照他的这个声音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电影整个这个大环境就是越来越差了，对吧？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再继续拍去的话，这个世界就电影就会不存在了，就好像应该就是这种感觉。但我
的确大环境是越来越差，但是他这种发言的话并不帮助到任何一方，
也不帮忙。对
对，你如果真的屌的话，你不要问别人要钱啊！你像那个 Francis Coppola 一样，就是我想拍一部什么 Metropolis 什么那个部电影的话，我就自己掏钱拍啊，是不是？
对，啊，沙姆兰自己不是也自己掏腰包拍了好几部电影？
嗯。OK，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节目订阅、点赞、打分、留言，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微信群、微博上面，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播客平台上面都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这个我们每次重复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多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啊，万一有一期节目在某个平台被下架的话，还可以在其他平台找得到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讨论的影视作品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话题讨论，都欢迎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话说电影，从中取得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第265期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